希伯来书的人连这件历史都没有搞清楚啊，那么他已经弄错了，所以有人一口咬定了这个一定是错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要记得，就是丁香炉啊，根据懂得希伯来，根据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字呢，可以用在丁香炉，也可以用在丁香坛，两个都可以用，两个都对。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金香炉。那这个金香炉是什么东西呢？金香炉就是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到幔内，就是进到至圣所的时候，那么他一定要拿着香炉，他一手拿着香炉，那么一手呢就拿着炭火，然后呢就一面是香，然后呢就把它放，然后最后呢两个放在一起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香啊就撒出去，所以这个普通大祭司一定要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就是金香炉。那么金香坛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在第二层，就是第一层，就第一层帐，第一层帐幕就是金，就是圣所，在幔子的前面，这是我们所说的金香坛。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在这里啊，他的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所以根据这句话表示说，他只提一下子，他的重点不是重在那里，因为在这里的重点是重在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所以他提这一段的目的不是要仔细的告诉我们里面有哪些家具，不是的，他重点重在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真帐幕的执事是怎么做的啊，他一定要和地上的来相比。所以呢在这里圣灵特别说，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所以可见如果没有提的不是一个难处。那么许多圣经学者是相信有两班的弟兄姊妹，那一般的认为说这里呢应该是指金香炉来说的，就是说至圣所的确是金香炉。那么尤其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在会幕，就是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的确在里面有金香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里就是金香炉了。那么还有人认为说，如果这是金香坛的话，它应该也不是难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写书的人，他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会幕等于是一幅的图画，所以呢他特别给我们看的，因为整个的这一段希伯来是没有提到圣殿，所以这里种种的情形通通是在会幕里面。那么所以是指的旷野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主他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可见幔子是裂开了，所以幔子裂开了。如果幔子裂开的话呢，那么所谓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等于幔子如果裂开的话，因为本来这个金香坛就是在幔子的顶前面，所以如果裂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是在第一层帐幕，你也可以是在第二层帐幕。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的作者大概他们是这样看。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证明说这个可能是在，真相如何我们不清楚。但是呢肯定的在写圣经的人，特别是希伯来书的，没有弄错。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大概就这样点一下。那么这是问题，我想大家一定会问到的。那么同时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相对的另外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这里讲的约柜里面呢有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的法板。那么问问题的弟兄们很好，他的确是查了圣经，他最后发现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九节历代之下九五章十节好像记载跟这里不一样，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柜里面只有两个法板，别的都没有。那么这个是个难处吗？这个不是个难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列王记上八章九节和历代之下五章十节那里所讲约柜里面的只有两个法板，那是指着圣殿里面的约柜说的，但这里是指着会幕里面的约柜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希伯来书，他特别不提到圣殿，因为圣殿是完全代表犹太教，所以他讲的预表的上根本就是用会幕来形容的，所以应该这样就没有太大的难处。那么我们的弟兄同时或者是怎么样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他提到安息，提到安息，那就是第三章。那么他是觉得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还是不容易明白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稍微再解释一下。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哈，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他是希望说能不能从三章十七节到四章十一节再逐一逐节的把它完全的说一遍看一遍。看一个字，我想可能在时间上我们暂时不能，我们恐怕很难这样做。所以，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第四章到第九节，我们呢可以把它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照着这里的请求，我不妨呢，我们从十七节稍微很快的看一下，不一定逐节啊，我稍微看一下。那么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啊，然后呢所以又向谁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然后第四章啊，我们就讲到因为神说他们这些倒闭在旷野的人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见的道调和。好，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那么从这里就开始讲了啊。其实造物的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么引这些圣经的目的就是，引这些圣经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到安息日到底怎么开始的。安息大家记得吗？就是第七天神就歇了他的功。所以这是引证圣经。然后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过了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么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大卫书当时就是诗篇了。那么这个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成全。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安息，它可以好。圣经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事实上呢，它最早的是用七日的第七日，就是今天的礼拜六，所以一个礼拜有一天安息，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安息。但事实上，圣经里面不只是这样，圣经里面用安息年来比较安息，所以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应该要安息，就是让土地休息，那不再耕种，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形容。所以圣经里面形容安息是好几种的形容。那么因为呢，许多犹太人他们认为要有一天才可以，所以呢，现在你看解释的人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这个。所以呢，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那么就加如以上所引，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么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是不是？但是这样看来呢，比另外有一个安息日，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另外有一个安息日，就不是那个安息日所预表的。那么那个代表什么呢？那个就举着进到 迦南的安息来说，因为进到迦南就得到安息了。所以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个就是指说这个国度的安息来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个希伯来书，他在圣灵引导里面，他很多的解释是圣灵的解释，所以有的你好像在旧约里面，在你这个在旧约里面好像找不到的。所以这里面的话，比方说比方说有限定一日，那么如以上所以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么就根据那个诗篇，在圣灵就解释说就又限定了一日。那如果你跑到旧约，可能你看不清，可能不清楚的。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说很明显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么他的解释不要忘记圣灵解释，因为我们相信圣灵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就很清楚，有的时候在新约不清楚的到了旧约不清楚的，到新约就清楚。比方说在旧约，你会发现这个撒这个立约的血啊，根据这个出埃及记呢，没有提到撒在这个约书上面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就很清楚。那么这个对不对呢？当然是对，因为两个都是圣灵所引导的，所启示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圣灵的意思就把它再发表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尤其比方说像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到底什么时候出家的，我们还得要根据斯提凡的话，因为如果你光根据旧约的话不是很清楚，神的话不会错，所以一定要放在一起就容易清楚。那还有呢，我想回答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讲到啊，这又是我在说，这又是帮助我们大家对于得救比较容易清楚，所以我们讲的灵魂解。因为大家如果读四福音的话，特别读不是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读得救这个词的时候，它的确讲的过去，讲的现在，还是讲的将来。所以在希腊圣经里面，它如果用英文的 we have been saved， 我们曾经被拯救，还有呢 we are being saved， 那是现在我们现在被拯救，然后呢将来。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的确确你发现这个，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得救这个词拿来读，它的确是有过去有现在和将来，这是很清楚的。那尤其 Lightfoot 你知道是圣经学者，他就给我们他说，今天许多人呢就是没有把得救弄清楚，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当初一蒙恩得救，相信主耶稣，我们救主，我们说得救就是那个得救来说的。那么其实圣经里不止这么多，比方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那么你相信不是已经得救了吗？那为什么信而受尽的得救呢？所以这个得救和你相信的得救有一点的不同。相信得救是你在神面前得救了，那么虽然你在神面前得救了，但是世界上不知道，因为相信是在你在是隐藏的，是你如果不说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说了，你受尽什么意思？受尽就是现在你宣告说，别你本来信你没有人晓得，现在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相信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的人知道说，在他们的眼光中你得救了。否则的话呢，你虽然相信他不知道，所以三缺一的他找你，因为你还没有得救，你还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见证了，所以呢你还是他们中间的一份，所以你没有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得救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得救只有姊妹们有份的，叫生产上得救。那你不能把，所以因此呢，这个得救是特别指说这个姊妹们，他们可以如果他们真的照着圣经所说，他们真的是顺服的话，你看他们会免去一些生产上的痛苦，因为这个生产的苦难呢是人堕落犯罪以后而有的。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只要今天只要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其实还是在，如果今天身体没有得赎的话，那么这个一周这件事情没有过去。